乐树全人成长，
我们用心栽培，
悉心浇灌，
一同成长，
欢呼收割。
喜乐橄榄树在这里，
亲爱的小朋友，我是立新姐姐，
我是小橄榄，
欢迎你来到喜乐橄榄树。之前呢，我们透过了几周的时间，认识了神的各种属性。从今天开始呢，我们要来学习的是如何过一个合神心意的生活哦。这可是包含了很多不同的层面呢。不过在上课之前，我们先请月月姐姐还有心田姐姐带我们一起唱诗歌敬拜神。
喜乐森林欢迎你，
欢迎大家来到喜乐森林。我是心田姐姐，欣欣向荣的心，甜蜜的甜。
我是月月姐姐，月亮的月。
欢迎我们的珊珊姐姐，
欢迎
大家好。
珊珊姐姐，你有没有想念我们呢？
当然有啦。
哇，所以今天就很开心的来到这里呢，跟我们一起来敬拜，一起来学习。好的，那开始之前呢，我们要做什么呀？珊珊姐姐，
我们要祷告。
是的，我们一开头呢，在我们整个敬拜整个学习之前呢，我们要先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
亲爱的天父，
我要赞美你，
我要赞美你，
因为你是伟大又奇妙的神，
因为你是伟大又奇妙的神。
感谢你透过圣经，
感谢你透过圣经
告诉我们真理，
告诉我们真理。
求你更多来教导我，
求你更多来教导我，
让我明白当中的意思，
让我明白当中的意思。
谢谢天父，
谢谢天父。
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
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。
阿们，
阿们。
接下来呢，就到诗歌敬拜的时间。我们今天要唱的诗歌呢，之前已经学过了，就是把冷漠变成爱。
你的眼是否被太多美丽的事物迷惑？你的心是否被太多纷杂的世俗绑锁？粉碎光芒，给角落中受伤
朋友，我们呢都可以把冷漠变成爱的。那么，我们一起来学唱这首歌。月月姐姐一句，你们跟着我读一句：你的眼，
你的眼，
是否被太多美丽的事物迷惑？
是否被太多美丽的事物迷惑？
你的心，
你的心，
是否被太多纷杂的世俗绑锁？
是否被太多纷杂的世俗绑锁？
分些关怀，
分些关怀，
给角落中受伤的灵魂，
给角落中受伤的灵魂。
分些爱，
分些爱，
给那些不起眼的面孔，
给那些不起眼的面孔。
副歌，以基督的心为心，
以基督的心为心，
以他的眼看世界，
以他的眼看世界。
你身边的人，
你身边的人，
需要你我，
需要你我，
把冷漠变成爱，
把冷漠变成爱。
以基督的心为心，
以基督的心为心，
以他的眼看世界，
以他的眼看世界。
这世界需要你我，
这世界需要你我，
把冷漠变成爱，
把冷漠变成爱。
小朋友，我们一起来唱《把冷漠变成爱》。预备，
你的眼是否被太多美丽的事物迷惑？你的心是否被太多繁杂的世俗绑束？
小朋友啊，我们今天呢学习的主题呢就是愤怒与饶恕。那我想问一下小朋友还有月月姐姐，我们的珊珊姐姐，什么是愤怒呢？
愤怒呢就是很生气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呢好像有一把火在心里面在燃烧一样。
是，可能我们的头发已经烧焦了，对不 对，
对，要竖起来了都。
是，那什么是饶恕呢？
饶恕就是要原谅那个你生他气的人。
嗯，没错，就是说如果有人呢惹你生气了，哎，但是你说算了算了我原谅你呢，这就是饶恕的意思。那我们呢还记得刚刚唱的诗歌里头呢有一句歌词非常重要，大家要记一下，就是以基督的心为心，以他的眼看世界。
是的，基督的心和基督眼什么呢？就是怜悯的心，还有爱的眼。嗯，
是的，我们要用耶稣爱我们的心去对待别人，就是说呢，我们要用这个爱心呢去包容对方这些做的不好的事情。
是啊，我们呢可以跟他说啊，这个事情你让我不开心，但是呢，我们可以以平和的心去跟他说，而不是用生气的心去跟他说。
嗯，是的，那我们要想一想呢，其实当我们做错事情的时候，天父爸爸是怎么对待我们的呀？
天父爸爸就是原谅我们呢，怜悯我们。
是的，他会饶恕我们，所以呢，我们更加要学习像天父爸爸一样，学习去饶恕他。
是的，
我们这样做呢，就可以把冷漠变成爱啦。好，那我们一起用诗歌来唱出把冷漠变成爱吧。
好。
So
起来做奉献的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感谢你赐予我们天堂的道路，我愿意学习你的真理，按照你的真理生活，感谢你的慈爱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
阿们。
现在呢，让我们一同来背诵主导文。
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
勤劳的农夫来到，播撒生命的稻种，
细心栽培、浇灌，伸出幼苗，生命成长，冒出了绿叶，开花结果。
喜乐树全人成长，
我们用心栽培，
悉心浇灌，
一同成长，
欢呼收割。
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喜乐橄榄树，我是丽馨姐姐。
我是小橄榄。
小橄榄，我问你哦，你曾经遇到别人惹你生气的事情吗？
有啊，在学校里面有一次，我在吃饭，饭前祷告的时候，有人在笑我。
哦，让你非常的生气是不是？
嗯，
那你到现在还会生气吗？对于这件事情？
还是会啊。
的确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当中，都会遇到令我们生气，或者是愤怒，或者是不舒服的事情。但是圣经教导我们要饶恕耶，小橄榄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
耶稣会饶恕人，所以我们也要像他一样了。
哦，你的回答很正确呢。那如果是刚才饭盒的事情，你愿意饶恕你的同学几次呢？
饶恕一次就够了。
哦，一次就够了。
嗯，
那我们来听听看圣经里面耶稣教导我们要饶恕人几次好不好？
好。
今天呢，我们要学习的是愤怒与饶恕。先让我讲一个小故事给你听哦。有两个小朋友，一个是小杰，一个是小丹，他们呢本来是很好的朋友，可是这一天他们吵架了。小杰说，哎，你怎么不问问我就拿我的足球，我想玩都找不到。小丹说，
那又怎么样，你不是也经常拿我的东西吗？
我没有。
你有，你拿过我的数学作业本，你还抄了我的作业呢。
我才没有抄呢，是我一直在帮助你完成作业吧。
好，你再也不用帮我了，再也不需要了，你再也不能用我的收音机，因为你会把它弄坏。
哎，你不是答应我星期五要借我的吗？你已经答应过的。
那又怎么样，你也常常不守承诺啊。
我才没有，不守承诺的人是你。
不是。
丽馨姐姐，这两个人怎么那么像我们班上同学吵架的样子？
哦，真的呀？那你觉得小杰跟小丹他们出现了什么问题呢？
他们可能曾经做了对不起对方的事情，都没有道歉，结果后来越来越严重了。
嗯，而且他们都觉得都是对方的错。那有没有什么办法才能让这两个小朋友停止吵架呢？
丽馨姐姐，没关系的啦，他们吵一吵，过一会儿又好了啦。
哦， 可是如果下次他们又吵架了，或是又发生了一些事情，那这一次没有解决的问题不就又会跑出来变成吵架的内容了吗？
哦，这也是了。
如果有其中一个人愿意先原谅对方，哎，你觉得这是不是一个不错的做法呢？
嗯，是可以啊，但是也不公平啊，应该两个人互相道歉啊。
啊，太好了，我很喜欢你的回答，我也觉得这样是最好的做法，两个吵架的人都要承认自己的错误，并且彼此饶恕。那刚才小杰和小丹他们在吵架的时候都有一股很强烈的情绪，对不对？
嗯，好可怕哦，看起来好像要打架了。
嗯，这种情绪就是愤怒哦，愤怒是对伤害你的人存有一种不友善的感觉，就像小橄榄说的，他们好像要打架了。而且如果你的心中一直有愤怒的话，你也没有办法真心的去饶恕别人哦。说到这里呢，我们先来听听耶稣是怎么说有关于饶恕的事情的。有一天，彼得，也就是耶稣的一个门徒，他对饶恕这件事好像也有一些疑问呢。于是彼得跑来问耶稣，
主啊，我的弟兄得罪我，我要饶恕他几次呢？七次够不够啊？
结果耶稣回答，七次不够，哎，要饶恕人70个7次
啊，这么多啊。
嗯，小橄榄，你能算出70个7次是几次吗？
70×7，那就是490次咯。
哇，很多，对不对？
嗯，
其实耶稣说的并不是只有指490次，因为呢，在犹太人的语言当中，七指的是完全的意思，所以啊，耶稣说的是你要饶恕人无限多次呢。
啊，这么多，这可能办到吗？
如果要靠着我们自己的力量，可能办不到，我们可能生气70个7次还比较容易吧。可是我们可以靠着耶稣啊。而且呢，在彼得问了这个问题之后，或许耶稣也是想要帮助彼得，也帮助我们更加了解饶恕的意义。所以啊，耶稣又接着讲了一个故事哦。从前从前，有一个仆人，他欠了国王很多的钱，他欠了1000万的银子，这是很大的一笔钱，做一辈子的工也还不完的。他被叫到国王的面前，国王就说要把这个仆人还有他的妻子还有他的儿女都卖掉当奴隶，还要把他一切所有的都卖掉。可是就算是这么做，还是不够偿还这笔钱呢。他真的欠了太多的钱了。这个仆人就跪在地上向国王求，
主啊，宽容我，将来我都会还清的。
可是这么大一笔钱，这个仆人绝对不可能还清的。其实国王也十分清楚这一点，但是呢，这个国王却愿意饶恕这个仆人。国王饶恕他所欠的一切债务，并且呢，放他自由了。可是啊，故事还没结束哦。有第二个仆人，他欠第一个仆人一点点钱，他欠第一个仆人10两银子，大概呢是100天的工钱。结果第一个仆人被国王免掉他所有的债务之后，他竟然跑去找那第二个仆人，掐着他的喉咙要他还钱。这第二个仆人啊，比第一个仆人更穷，虽然只是欠了一点点钱，但他也是还不出来呢。结果第一个仆人竟然把第二个仆人关到监狱里面了，他没有饶恕他，也没有免去他的债务。哎，这不是非常的不公平吗？ 小橄榄，你想想，第一个仆人被国王免去了这么大一笔的债务，可是他却不愿意去原谅第二个仆人，也不愿意免去第二个仆人所欠他的钱。国王知道了，就非常非常的生气，他把第一个仆人抓来说，我免了你这么大笔的债务，你为什么不肯免去别人欠你的那一点点钱呢？结果啊，国王就把第一个仆人抓起来，并且要求他去偿还那原本已经被免掉的一大笔债务哦。其实耶稣说这个故事是要告诉我们，如果我们不能从心里饶恕我们的弟兄，那么天父也要这么待我们了。其实在耶稣成为我们的救主之前，我们也犯了很多的罪，这些罪就像我们积欠主的债务一样，我们是无力偿还的。但是神赦免我们很大很大的罪债，我们就像那第一个仆人一样，被免了一大笔债。所以如果有别人惹我们生气，或者是让我们不开心，我们也要学习在主的爱里面饶恕他们。那饶恕到底是什么呢？饶恕其实就是除去你对伤害你的人那种不友善的感觉，也就是打从心底的原谅别人哦。在这里我们可以学习三个简单的方法。首先，你要记住神是怎么饶恕你的，并且同样的去饶恕别人。第二呢，是过去的事情就不要再想了。就像刚才小杰和小丹在吵架的时候，他们不断地翻以前彼此生气的事情出来吵，这样啊是没完没了的。第三，对伤害你的人做出友善的行动。耶稣说，你要向逼迫你的人行善，为他们祷告，你要说鼓励的话，还有寻找可以帮助他们的方法哦。今天我们使用的教材是第五集的第一课哦，请小朋友翻开学生本的第四页，我们今天要背的经文就在上面啊，又少了好几个字，要请小朋友翻圣经把这个经文完成咯。那请小橄榄先帮忙我们来翻以弗所书4:32。
以弗所书4:32，并要以恩慈相待，存怜悯的心，彼此饶恕，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。
全对，今天经文提到要以恩慈相待，我们要学习用爱心来对待朋友哦。如果发生冲突的时候，不要急着生气，更不要因为生气就说了不好的话。我们要以爱心来对待对方，并且互相饶恕，就像神在耶稣基督里用无限的爱饶恕我们一样，我们也要那样饶恕人哦。
丽馨姐姐，那填空的答案是不是就是恩慈，还有第二个是怜悯，第三个是饶恕？
对，小橄榄，我发现你会的字真的越来越多了耶。好，这是很棒的一件事情哦。那我们再把经文完整的读一遍，试着把经文背下来吧。
并要以恩慈相待，存怜悯的心，彼此饶恕，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。以弗所书4:32。
好，我们来看看下方的图片。小橄榄，你看到了什么呢？
耶稣说要饶恕几次呢？
那彼得，旁边应该是彼得，他说什么呢？
彼得说7次够不够啊？
对， 其实啊，在犹太人的习惯里面，他们觉得对别人的过错饶恕三次就已经是很棒很宽容的了。但是啊，彼得已经把标准调高，高到七次。可是耶稣说什么呢？
耶稣说要饶恕七十个七次，就是490次。
对，而且更加延伸地告诉我们，这不只是490次，而是无限多次的意思哦。
嗯，
那接下来我们透过一个小游戏来想一想咯，请看第5页，请把你的教材平放在桌面上。哇，上面有老师、父母、朋友、邻居，还有兄弟姐妹。那我们拿一支笔放在圆圈的中心，然后呢，我们转笔，看看笔尖指到哪一个人。小朋友可以想一想，对于这个人，你有没有什么要饶恕的事情呢？那请小橄榄先开始好了。
我转到了老师。
哦，
老师。老师有时候不公平，对那个成绩好的人就很好，对成绩不好的人就好凶哦。
哦，那让你很生气吗？那耶稣已经饶恕了我们所有的罪，我们也要学习饶恕，对人不太公平的老师咯。好，换我。啊，是邻居。
哦，邻居啊，丽欣姐姐要原谅谁呢？
我们家隔壁的老奶奶都不管好他们家的猫，她的猫都会跑来我的阳台大便。
啊，哎呀，那怎么办呢？
我都自己把那些大便清理掉啊，可是好臭哦。那我想我也需要原谅隔壁的老奶奶还有那只猫。好，我们今天学习饶恕之外，我们也要在生活中真的把饶恕实践出来哦。请你拿出附录里面的第1课。
丽欣姐姐，这个附录好像是人形风筝啊。
啊，不是风筝啦，他们在钓鱼。
哦，
那是鱼竿跟鱼线。
哦，是这样的。
对，这一课的附录呢，我们要做的是，接下来这星期呢，如果你饶恕了图中代表的人物，那不只是饶恕而已哦，你还要为他做一件事，请你把那个人物的鱼竿用铅笔画线，画到你想帮他做的事情上。例如说，你原谅了妈妈，然后你还可以帮忙妈妈分担家务，帮忙洗碗，你就把妈妈的钓竿画一条线连到洗碗上面。或者呢，丽欣姐姐原谅了我的邻居的老太太跟她的猫，我就把邻居的钓竿画一条线，我可以连到打招呼，跟邻居好好的相处。那这个星期你都要好好的保管这份附录，并且有做到的话记得划线哦。如果这个星期呢，哎呀，又有人惹你生气了，我们也要来学习怎么样管理自己的情绪，选择过饶恕的生活。首先寻找是什么事让你生气呢，再来是思想，思想神说你要饶恕别人，再来是得胜，记住以神的饶恕去饶恕别人，最后是赞美，感谢神，他可以帮助你忘掉别人对你的伤害哦。这个星期就让我们一起努力吧。谢谢你收听今天的喜乐橄榄树，我是丽欣姐姐，
我是小橄榄，
让我们下周再见咯，拜拜。